今日读经哈该书一章一至十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来到这里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了。美城教会呢，弟兄姐妹我还不是很认识哦，应该没有什么人去过我家。那我的教会呢，几乎个个都去过我家了。我家呢，前面呢有一个客厅，本来是一个车库，因为家里太多的聚会了，就把那个客厅啊就加建改建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客厅啊，那就可以有更多的团契的地方哈。这是好几年前做的了，记得还没有建的时候啊，一开始要去，不知道家里面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扩建的工程，很烦的，要找建筑师啊，要申请啊，工人预备啊，然后呢帮我做的那个人呢，他说大概3个月左右这个工程应该能做得完。因为这个是给团契用的，所以那时候还没开始之前就特别兴奋啊，一直在想象着到底该怎么放东西呢，我都那套鼓放在哪里，钢琴放在哪里，吉他电视啊，怎么样聚会。越想越兴奋，然后当那些工人一来了啊，头几天不知道都是这样的吗，做工程头几天来的人特别多，拆东西特别快啊，前面东西全拆了，连门都拆了，然后就每两三天有一两个人来动一下。你们家做装修工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了。3个月过去了，那个地基都没打好，因为我是扩建哈，就是他要地扒开要重新做那个地基，天天打电话去催促，你知道吗？门都拆了，门都不能关，24小时要有人在家里面等。实在是受不了了。催呀催了，到了3个月了啊，这看着他就是连地基都没做好，已经都3个月了，怎么办呢？还有多久呢？那个时候就忙得像那个，这个内心里面啊是热锅上的蚂蚁啊，吃不好睡不好，因为你门还开着，晚上都还开着门。那你们猜哦，当这个工程拖到6个月的时候啊，或者到9个月的时候，我的心情怎样呢？告诉你，到第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习惯了睡在工地上，啊，那个灰尘门不关呢，已经就一开始还想着3个月，我还是每天要清洁啊，一做完之后那个灰来了，到第6个月、第9月就不理他了，随便啊，习惯了。最后那个3个月的工程做了1年半。 终于做好了。但想想，人很奇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一开始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不安啊，但是呢时间一长了呢就习惯了。那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是不是？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卷书啊，非常短的一卷书，哈该书里面的一部分啊，一开始的一部分，它也是有关重建的啊，重建圣殿。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当时的背景，犹太人呢，他们亡国之后啊，被掳到巴比伦了，对吧？原来的圣殿呢，也就被毁了。那多年之后，因为政府的改变啊，政策的改变呢，他们就有机会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居住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一些人都是充满的激动啊，对吧？哎，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能够回去，回到故乡，我们一定要一起去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但是呢，回到家乡之后，开始了这个工程了，他们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因为自从他们离开之后呢，那个地方啊，又有很多的外族人、外邦人来到这里居住。那现在看到你们回来了，他们也想参与这个圣殿的建造，因为他们也住在这里很久了。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呢，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你连圣殿都不能进，你怎么能参与我们这个建圣殿敬拜的这种工程呢？那于是呢，那些外邦人呢就尽力的去破坏这一些的工程哈啊，让他们无法顺利的能够去展开。那这一些的事件呢都记载在以斯拉记，如果你们读旧约的时候啊，以斯拉记都有详细的记载。而这个建造的工程开了头，然后就停了，不是停了一个月，也不像我停了一年半啊，这个工程一停，停了15年，停了15年。而停了15年之后，神在这个时候呢透过哈该啊这个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了。那我们看看哈，他说的是什么，这个能够动的吗？帮我按一下吧，哈，谢谢你。那哈该书的日期啊是非常的清楚的，它在一开始第一节里面哈，这里就说到了时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号，也就是公元前的520年8月29号啊，这很清楚哈，历史的记录。神要说话的对象是谁呀？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那两个人，一个是省长，是一个政治上的领袖，还有大祭司是精神上的领袖。第二节，神以以色列人对圣殿的态度来做一个开始。那神这么说的哈，神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圣殿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因为困难停下来。人们一开始非常的热心，但渐渐的呢开始对这个圣殿的工程呢有点漠不关心了。他们给自己的借口是什么？他们的理由是建造圣殿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再看第三节哈，第三节里面讲到这里哈，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按不过去，好，第三节，神说这殿依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今天谁都住天花板的房屋是不是啊？你们家没有是没天花板的哈？但是当时来说，有天花板的房屋它是豪宅，对吧？啊，不是一般的，一般都是住草棚的啊。神讲的这句话暴露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隐藏在自己借口之下的那个谎言。 是什么？神的殿就像废墟一样荒凉在那里15年了，丢在那里没人关心，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要住更好的房子，要过更好的生活。那这里也不是说人就不应该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吗？住得好一点吗？这里是说当看到人是怎么样去关心自己的生活，对比一下如何去关心圣殿的情况，去做出一个对比。那这样对比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啊，在这种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的表面，非常的肤浅，充满着谎言的，口里面就说着啊，我们要关心圣殿，只不过圣殿建造的时间还没到而已，我们一定要建的，我们会建的，只不过现在不建。但实际上呢，大家根本就不想去关心它，不想去做，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这种情况会不会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写照呢？我们会不会也是每个星期到教会做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关心教会的情况有多少呢？当然我们知道神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是首位的，而教会是神的殿，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去关心他的呢？啊，或许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不关心神的殿，那个后果是什么呢？神连续的两次来告诉他们，来提醒他们，你们不关心神的殿的后果是什么？他要以色列人要去审查自己的行为。第一次呢在第五节啊，第二次呢在第七节，神连续的两次要叫以色列人认罪啊。啊，麻烦你帮我按一按哈。连续两次要人认罪，神叫以色列人，你们看看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第六节说什么？第六节，你们杀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你们得工钱就却把工钱放在这个破袋子里面，你们第九节期待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催去。神在这里正在惩罚以色列人啊，因为第九第十节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凉，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呢，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出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理解更多圣经的内容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这种灾难，洪水啊，地震啊，旱灾啊，火灾啊，那这都有不同的原因的，有些是神所容许的啊，有些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有一些出现的理由呢，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明白啊，可能要等到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问一问神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些发生啊，可能我们不一定全部得到答案。但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他们所面对的这些灾难，神清楚地告诉他们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神的殿荒凉，人不关心神的殿，只顾追求自己的生活，到了最后你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因为神掌管一切，人劳碌所得的一切啊，神要拿走的话，你真的一点都留不住。我们看完了经文之后，我们来反省一下，这经文到底当中的信息有什么意义呢？神是不是真的这么小气啊？人不关心这个教会，他就这样去惩罚人啊？是不是就这样呢？教会的建筑物它不就是一个外表的表达吗？难道神真的要我们像这个中世纪的那个欧洲一样去建那种高耸入天的大教堂，这样神才喜悦吗？神在这里呼叫人要认罪， 那要认罪是不是我们就要奉献多一点金钱，我们把教会弄得漂亮一点，那就是认罪了呢？很明显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包括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财物。那神又怎么会在乎教会有多漂亮呢？其实如果我们再看第四节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神的心意。神说，这殿宇仍然荒凉，岂是你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神所指的这个殿，当然是那个已经停了工15年的重建工程。但是神所在乎的不是那个已停工的圣殿，而是人心中的那一个圣殿。我在没有做牧师之前呢，以前我在香港呢，我是做这个安老院啊，我开安老院。记得很清楚啊，有一个婆婆哈，一个老婆婆，她一天到晚看见我就叫着我，这说起来好烦呢，一天到晚叫我干嘛呢？打电话，帮我打电话找我儿子来，我要他带我去饮茶。这广东人都喜欢饮茶嘛，啊，儿子呢住得很远。你有时候去带他出去饮茶要一两个小时，对吧？儿子又不能整天带他出去，他吵得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这真的是好烦。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这样吧，你放些钱在这，他想吃东西，想饮茶，我叫人帮他去买回来让他吃，这样好不好？这位老婆婆呢也真的是让我头疼，他又叫吃了，我就叫人去买啊。买回来了之后，他说这冷了不好吃，我不想吃了。好吧，那我说我叫人推你送你去酒楼哈，你自己看着吃啊，要买什么吃什么，或者留在那吃啊，吃饱了再回来可以吧？这老人家出一趟门不容易的，跟如果我们小孩子一样哈，大包小包，所有的东西要准备好，然后车开到门口，好，准备好了，出发了。那老婆婆说：“现在我不想吃了。”那你能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就不开老人院了，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气死的。但做了牧师之后才发现，气得更厉害啊。那说回来哈，当时呢我还年轻，其实还没有太多的体会，到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才体会到那位老婆婆的心情。其实她真的在乎去饮茶吗？她真的在乎我们要去帮她买东西吗？她要什么？她要她儿子来看她，不是要吃的，吃的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对不对？他重视的是这个儿子有没有把他放在心里面啊？这个养育他成人的母亲啊，你有没有看重？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的，他关心的不是教会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在哈该书里面神所说的那个重建圣殿，他也不在乎那个圣殿建得怎么样，他在乎的是什么？人心里面的那个殿，上帝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个殿到底怎样了？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啊，我们觉知的时候，圣灵都进入我们里面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神所住的啊，圣灵所住的这个殿。当时的以色列人心中，他们也有神给他们住的那一个殿，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神的子民啊。只不过他们心中的那一个圣殿和外面停了工15年的圣殿一样荒废了，心里面装的是什么？天花板的房子，怎么样可以好一点大一点？神在人心中的位置呢，不是没有了，只不过是放到一个储藏室里面啊，没有扔掉，但是收起来了。 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今天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啊，神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殿境况如何呢？神的殿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仍然是那一个最重要最显眼的位置呢？还是那个殿已经荒废了呢？我们敬拜神的心冷淡了呢？神惩罚以色列人不是真的是因为那个殿没有建好，停工是一个外在的结果，神愤怒的原因是人心中没有了神的位置。我们或者到今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吧，问一问自己，你心里面装着的头三位是什么事？问一下自己。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的，孩子、房子、车子，是不是大部分放在这三样是头三位呢？我们再问一问自己哈，传福音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排到第几位？教会的侍奉排到第几位？读经祷告排到第几位？神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优先次序排到了第几位？会不会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太多的东西了，我太忙了，没有办法装得下，放着，我不是不做，我以后做，我闲下来做。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在提醒我们要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罪。以色列人对神事情的冷淡哦，这种冷淡其实跟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今天也是常常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得承认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告诉你，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软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想想是不是？重建圣殿停止了，然后他们怎么做？他们去找各种的理由，因为太多困难，因为时间没到，以后再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错。看到吗？不是因为软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软弱，而导致了神对他们的惩罚。如果今天我们透过啊经文，神向你说话，你发现自己对神是冷淡的，而我们一直在找不同的理由给自己，我们正在做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第一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先要承认自己的罪，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去找借口找理由，不要怪我工作太忙，我家里太多事情，我要忙着娱乐。如果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反省看到神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位的时候，坦然的去认罪，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信仰的起点。因为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就不必要悔改了，对不对？我们也就无法在这个属灵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了。如果大家在家里有时间可以继续的看下去，今天我们看哈该书是一个非常短的书啊。我今天只是分享了第一部分，讲的是认罪啊。后面呢，当到第一章的总共是两章，第一章的下半部分，认罪之后要做什么呢？悔改。而到第二章的时候，悔改下一个，认罪悔改之后，神会赐下盼望。神说你认罪悔改，神的殿充满荣耀。而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是讲的祝福，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们。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阿门。